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神弗朗讲，我是谢明杰。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那有多老呢？是以十年为单位，开头绝对不是一跟二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老朋友。那在我众多的朋友里面呢，其实头角峥嵘的很多，但头角峥嵘到这种程度的啊，用北京的话讲叫做牛逼啊，其实真的是凤毛麟角。那他刚好就是其中的一个角啊。我们欢迎李钟儒，李董。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链家小铺的创办人李钟儒。那很高兴有今天有机会上明杰的节目跟大家认识。
哎呀，提到链家小铺，很多人都在网络上面看过这个名字，也很多人知道李钟儒李董就是链家小铺的创办人，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链家小铺他在创办的过程的一些细节。那今天呢，我第一个想要请教钟儒的
是，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相识太久了，像是在你创业之前很多很多很多年我们就已经认识了，然后后来看着你创办链家小铺，然后就一路扶摇直上。我想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来让钟儒来聊一聊，你作为一个台湾知名的电商，也是一个很有内涵很有真本事的一个网络创业者，到底你一开始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其实我的创业故事说起来蛮有趣的哦。我当年刚退伍的时候，其实是先去银行上班了。我在银行上了三年班，然后再跟着我银行的老板去到新竹科学园区，开始他们是创业了。那当然我是跟着去上班，然后到一家新创公司，但是规模其实还蛮大的一家新创公司。然后我是在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公司做的其实是网络通讯相关的产业。那时候是西元2000年2001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网络不要说不可能，不是现在这种3G 4G 5G 的年代，可能2G 都不到吧，
对，
还在拨接上网的年代。
对，那时候，
对对对。那我们公司就是做光纤通讯的部件。那我们是做里面的 key component， 就是主动元件。那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因为我们很多客户是国外的客户嘛，有时候晚上你还在加班，甚至假日还在加班，但是中间很多破碎的时段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好一场会议开完了，离下一场会议可能有个两三个小时的空档，你不知道要干嘛，那就一直在外面嘛，所以我们就到处找咖啡厅坐。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找一点什么事情做一做，填补我中间破碎的时间？那个时候还没有还不流行斜杠这两个字啊，
那时候没听过斜杠。
对对对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开始我记得有一天刚好翻到商业周刊，然后里面开始有采访了一家电商，那时候雅虎那时候还连电商两个字都没有，叫雅虎拍卖嘛。
雅虎拍卖，对。
对，有个雅虎拍卖的卖家卖女包的，然后这个商业周刊很详细的记载了他的这个采访的记录，我看人家蛮有兴趣，我觉得网络创业好像是一个可以来玩玩看的事情。
你那时候是已经嗅到这个商机吗？
其实没有，
还是就只仅凭一个直觉。
对，其实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其实不是个生意，我不是生意人嘛。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上班族。虽然我好像做的事情跟做生意有点关系，我是负责台湾区的市场业务。
是，
可是我没有卖过，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
是，
然后呢，我也没有卖过，我也没做过零售。我们以前做都是 to B 的嘛，都是对一些比较大型的客户。
对，
我单纯就只是想要找一件事情做，然后把我每天不知道干嘛时间，对对对，填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想说，那想开始做，可是怎么办呢？我连雅虎的账号也没有，我也没在上面买过东西。 然后身边也没有亲朋好友是在做生意的，然后我家
一片空白哎、欸。
对对对，我家里也不是我家里也不是做生意的嘛，我爸妈都是公务员。我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呗。然后我就到处问人嘛，我那时候记得雅虎知识家上面，我就还发问问题。
哇，知识家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对对对，我就还现在好像还有哦，
真的吗？
只是没有人在用了。但是我的问题上现在上面都还找得到。我问了什么问题哈？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说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我不会修图，我又不会用 Photoshop， 好 PS， 因为 Photoshop 其实如果没有学过的人，你会发现 Photoshop 打开上面的功能很复杂、欸，你根本看不懂，
对，
而且它非常的不直觉化，它的所有的功能我都看不懂，
界面并不友善，
对，不，它是给专业人士使用的一套系统，然后我说我不会用，那我又不我用小画家去背还是修图又很糟糕，嗯、每次别人都很漂亮，别人在雅虎拍卖上面的图都很漂亮，然后我的图都跟狗啃的一样，旁边都是锯齿状，我就发问问题嘛，我说请问有没有什么软体是可以给业余的人使用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现在都还在，很多网友就很热情的回我说，哎，你可以去下载 PhotoCap 这个程式、嗯，那这个程式是给业余的摄影爱好者用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我就用了，哇，他陪我度过了创业前期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我又问说，我看别人的网站都很漂亮啊，很多图点下去就可以另开一个新的网页，我说这个怎么用啊？然后呢，我说有知道的人可以告诉我吗？线上等再正点二十，哦。大家就很热情的回了我一串那个 HTML 的语言，好、哦、语言码。那这个语言码我就把它贴在我的记事本里面，好、嗯哦，就是两边有个网址，把两边的你想的网址贴上去，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功能。
超连结，
对，这是我的创业开始了。那也不知道卖什么，我还去士林夜市蹲过点，因为想说看看去士林夜市看看别人都在卖什么比较好卖，要看差一点想要去卖太阳眼镜。然后后来就是东问西问，好不容易才问到太太的娘家有一个亲戚是在南部开寝具工厂，嗯，然后我们其实丽江小铺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一开始我在决定要做寝具这块市场的时候，我是连床包、床罩、单人、双人、加大、特大什么尺寸我都完全分不清楚，
所以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自己的 office 里面脑袋里面已经预先规划好了。
哎，没有、欸，
就
是没有，没有，没有，完全不是。
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边抓到什么，看到什么，
对啊、
然后就开始构思、啊，开始发想。
对，而且因为链家其实是零元创业啦，一开始我的、嗯、我没有办公室嘛，我就在自己家里嘛，嗯，然后我也没有请人嘛，然后也那时候就想说，就是个副业兼差打发时间的事情。
对，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想说要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做。
对，就觉得一个月如果可以赚个几千块。把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的时候的停车费啊、油钱啊、饭钱赚回来就好了，
很低的标准。
对对对对对，就是只是觉得多一个兴趣啊，或多一个这个事情去做它。我记得创业的第一个月，哦不，应该是说我的第一笔订单，我印象就很深刻。那是我大概从第一项商品上架之后的七天吧。好、哦，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坐在客厅打 PS， 那时候还没有 PS4 哦，那时候是 PS。嗯，我打 PS 的《恶灵古堡》，《恶灵古堡》如果有玩过的朋友就知道，很恐怖啊。嗯，它很多场景，一个一个转场，就是一个僵尸跳出来，那个很恐怖啊。嗯、我很紧张，全神贯注在打《恶灵古堡》的时候，突然我听到我的书房、我的笔电传来了一个，那叫雅虎即时通，因为我们做雅虎拍卖一定会用雅虎即时通，那个年代了，如果有人要问问题啊，有人下标啊，或什么的，他就会跳通讯出来。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雅虎即时通的通知声、嗯，一个铃声当当出来了之后，我就心里想，靠，不会吧？我赶快冲到我的电脑前面去看，跳了一个画面在我的荧幕上，就是恭喜卖家某某某，你的这个拍卖商品什么什么什么已被买家谁谁谁下标完成。那是我第一个在雅虎拍卖上卖出去的东西，时隔七天。我永远记得18年前的那一个下午，我是在我的书房，在我电脑前面，我是兴奋的大叫。我卖第一组商品是什么？它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床罩组，名字叫结婚吧。好，我到现在都还很清楚，价格是1980，好，还送一个抱枕。我突然觉得，哎呦，这个事情怎么那么有趣啊？我什么也没干，甚至那个商品我都没有看。那个商品是我去拜托了工厂，说工厂发了他们的 DM 给我们。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一开始做嘛，也不会用，我是拿 DM 去扫描变电子档，再把旁边的框框截掉之后上传。我说我竟然这样子就卖掉了第一个产品，虽然没有赚多少钱、啊，可是它打开了我对世界的认知的另外一扇窗。然后我就更积极的去做嘛，开发更多的产品。那我记得我们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做了2万多块， 两万块很符合我一开始的设定啊，一个月就赚几千块嘛，营业额两万多就 赚几千块嘛。我说很符合一开始我就是只是想赚个停车费的设定，但没想到我们就这样做，大概第六个月吧，第六个月我的单月营业额就突破了100万，然后隔一年之后单月营业额突破200万，到营业额突破200万的时候，我都还没有任何一个员工，然后我也没有办公室，我也没有仓库，我也没有存货，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就在网络上面很认真的服务大家，然后呢一直上商品，然后一直做图，然后跟工厂讲好，如果我接到订单就转给你，你们帮我寄。那一开始工厂当然都答应嘛，因为他觉得你可能一个礼拜也没几张单，能多忙、哦、所以他就答应了。所以一开始我也没有存货，反正工厂有什么我就卖什么，就是这样
子。就是有什么卖什么，绝对没有库存，零库存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也没仓库啊，也没仓库可以让我放货啊。
但我这边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当你在这六个月里面，你的营业额从1000多块跳到百万七位数字的时候，
是
你这中间的心境变化是什么？
来不及想哎，甚至连兴奋的感觉都来不及。有的原因是因为你实在太忙了，
忙得出货。
对，不只是说我那时候一天下来要干嘛？我一大早就醒来，一大早就会被一个责任感跟一个驱动感把我惊醒。嗯，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开始回问题，因为以前雅虎外卖就是下面会有那个问与答嘛。嗯嗯，我赶快回问题，然后呢？说问题，你要第一个你要赶快把它先第一轮先回完第一轮问题，回完之后呢，赶快整理订单，因为以前雅虎拍卖不像现在的电商系统这么好用，这么清楚了，它没有花色、颜色、尺寸可以选，所以有可能客人在你单人尺寸的页面下单，但是他在问与答跟你讲说我要的是双人，所以一张订单你还要回去查他所有的追踪，他所有的问与答记录里面有没有什么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然后再把。以前我们刚开始做也没有什么系统嘛，什么 POS、ERP 都没有。我要再把所有客户的资料贴到 Excel 上面，再把 Excel 档案传给工厂，让他帮我去打包出货。所以很忙。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忙的几乎是没天没夜了，因为我甚至在关于我里面哦，卖家介绍的关于我里面，我写说上班时间任何问与答，5分钟之内必回复。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李宗儒最出名的就是他几乎是24小时全时在线，然后呢秒答所有顾客的问题。
是是是，
对，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的朋友应该都很讨厌我吧，因为跟我出来说好要喝咖啡，结果我一直在回问题，
一直在拿手机、啊。
那时候没有手机，那时候是电脑笔电。
Okay.
对，那个时候我是永远笔电上面插着一张网卡，那时候的网卡就是64K， 上网速度是64K， 不像现在什么3G、4G、5G，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网卡，那速度超级无敌慢，去讯号差一点的地方，我连打开一个页面我都打不开。然后那时候手机上网还没有手机上网，还没有这么，应该是连手机上网的功能都还没有开始吧？对，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不管去哪里啊，笔电一定带着嘛，开车笔电就放车，就是副驾，然后只要一听到那个问题的当当的声音出来，我就赶快路边停车回问题。讲是讲上班时间了，但其实我常回到问题回到半夜2、3点，然后早上8点赶快再起来。我们的心情就是人家。愿意来捧你的场，愿意来问你问题，愿意来跟你买东西，你不能怠慢人家。那我们有什么专业吗？我们没有啊，我们跟请具的老店家、老盘商、好老批发商、老贸易商比起来，我们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啊。人家有规格的，人家有产品的资源，有价格的优势，有产品的专业，你有什么？你只有服务的热情嘛？你只有用服务的热情可以赢过他们啊。所以。链家，如果你真的要问我前两年可以快速串起的原因，一方面我觉得当然什么卖场啊、美观设计啊什么什么，那都是我很当然也是很重要因素啦。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头两年可以在市场迅速站稳脚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别于传统的老店家们的那股热情。那股热情其实是有让消费者感受到。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在意每一笔订单，很在意每一个评价，所以链家小铺也创下了雅虎拍卖唯一一个卖家是。评价数在5万以上，但是100%好评的卖家，
对，哇，这真是很不容易。
100%好评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被给过差评哦，我们也被给过负评，但是100%好评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把这些给我们负评的客户服务到他愿意把他的负评改掉，所以这是创业过程其实很好玩。你如果问我创业18年到现在，我其实还是创业头几年那几年的画面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跟历历在目。
我看你刚刚描述你第一笔订单，我都感觉到我是亲临现场了，我可以感受到你那个时候听到我其实很感动，都鸡皮疙瘩起来了。
是是，
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热情。
对，
就是其实你在创业过程里面，你很清楚的认识你自己，我有什么？
对，
我他妈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更拼命、更热情。
是 是，
然后反而是这个热情成就了你，变成你的垫脚石，往更高一层去迈进。
对，对，
那你个人认为，在你身上的哪些特质是在你创业之路造成重大影响的？除了你刚刚说的热情。
如果要照优先顺序的排列组合下来，第一个热情之外，再第二个是专注。
专注，
对，熟悉我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的兴趣很广泛
啊，真的，这是真的。
我从玩音乐，写歌写 rap， 然后到古董收藏，到玩具收藏，
对，
到很多写文章哦，然后
你留点饭给别人吃好不好？
但其实。我是在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专注的一个人啦，但我不敢说我的专注度可以维持一辈子，可当我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我的专注几乎 我就是全心全力全意的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在计较面子，没有在计较包袱，我不懂就问人，好，缺尝试缺知识就赶快去找资料，好，那当年我从、欸、你要想我当年从银行到竹科的时候，我是完全归零、欸，我在银行当了三年的 top sales， 我出社会第一年的年薪就接近200万。我出社会三年，然后在银行累积了这么多资源之后，我毅然决然的放弃我过去三年 top sales 的资历，进到主科。进到主科，我是什么？我怎么在讲骂脏话？我想回想那段时间，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别人在讲英文啊。好，因为竹科嘛，都一堆都是海归回来的同事们嘛，他们在我头上讲的话，明明讲的是中文，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什么 IQC、FQC 啊、RD 在哪里、啊？
都是专有名词了。
对，我都听不懂，因为跟我的产业别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呢，在一个人到新竹，到在竹科附近，我在记得中心路四段吧，租了一个套房啊，不是套房，雅房，因为那时候其实不好租房子，而且我是临时去租的，租了一个人家公寓餐，它是厨房改着雅房。然后呀，我房间中间还有一个大不锈钢水缸，就是那个热炒店让人家拿来呕吐用的那种水缸。然后我睡地板，还没有床，我睡地板，那有够冷的，你知道吗？然后花半年的时间，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完全电子业的门外汉，变成这个产业的专家。
你那个时候每天在做什么？
查备资料啊，
备资料。
因为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做光纤通讯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好，听起来很专业，对不对？他妈那时候这几个单字放在一起我都不认识，然后。什么是光纤啊？光纤是干嘛的啊？什么雷射，然后还有 DBM， 这是一堆完全我不懂的东西，疯狂的看资料，疯狂的学习，然后跟着公司的同事，公司跟着公司的前辈学，然后跟着他们跑业务，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最强就是业务嘛，我就开始疯狂跑业务，拜访客户。可是其实电子业的客户又跟零售产业不一样的是，你没有那么多客户可以跑。因为大公司就那几间，我那时候服务的客户就像志邦、友讯啊、Lysale 啊、德勤啊、然后这个明泰啊这一些哈，那这大公司又不鸟你，我们那是新创公司嘛，他没听过，虽然我们后面也是集团啦、啊，他没听过你啊。那常常我们在人家公司大厅，为了等拜访采购，采购很忙的、啊，为了等采购愿意见你一面，我们在大厅一坐坐了一两个小时，哭坐在，那时候没有手机可以滑呢，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耶。你坐在那
只能玩贪食蛇啊，
对，你就是在发呆、欸、你就是只能发呆坐在人家大厅里面等人家愿意来见你一面这样子 OK， 但是我们很快的还是感动了蛮多客户啊，再加上我们公司那时候技术能力其实是领先市场的、所以我们也在很快的时间，公司从一家新创公司成为台湾那个领域那时候最大的第一品牌，后来成为东亚最大的品牌，那时候大陆的竞业都还不是我们的对手，那时候大陆的竞业最大的间叫 WTD 武汉电油，他是拿政府补助在跟你打仗的哦。我们卖一颗元件可能是10块美金，他是卖8块美金，他赔一块，他赔一块美金，可是政府补再补助他一块，他是这样的跟我们打仗的。可是我们还是硬生生的拿下很多很知名的订单，包括日本富士通的啦，日本的 Tokyo Power， 东京电力等等，到台湾的中华电信也是。所以台湾现在很多光纤通讯的基础建设的设备，当初都里面都有我们公司的影子在里面哦。那 我其实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就人格特质去排序的话，第一个热情，第二个专注，第三个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就是很爱思考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爱思考并不等于一定等于很聪明，不等于很有智慧，我得先讲哦，有些很聪明的人他其实不爱思考，因为一切对他来讲都太简单了，都是本能反应就可以处理 handle 好生活中的大小事物，那我干嘛还需要思考。 对你们这些平凡人来讲，你们才需要思考，我用本能就可以处理好事情。这是对很多高智商的人他们会有这种状况。
好神奇、啊、
但是 我很爱思考，然后如果长期有追踪我的朋友应该会发现 我藏很多东西。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曾出现过非常多冲突跟矛盾的，我到现在这一刻我都不觉得我跟这个世界和解了，我到这一刻我也不觉得我真的跟我自己和解了，因为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的声音会跑出来。
例如
明杰知道嘛，我是一个业余的嘻哈爱好者嘛、当然我
中儒的嘻哈那个是可以媲美专业、
不敢不敢不敢，那没有，因为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成就就在哪了。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到真的可以让我全部奉献在 K-Hop 的这个事业上面，但是我们自己也写过几首歌。那写嘻哈的人通常会一开始会玩嘻哈的人通常都是对这个世界有某一种程度的愤怒在里面，
叛逆愤怒，
你想要透过歌，想要透过音乐、透过歌词去抒发你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或者对你自己的不满，或者对世界的不满，
或是未来的理想，
对，或是未来的理想，它也是一个。那所以很多玩嘻哈的人你会觉得他灵魂里面都有一个愤怒的这个因子存在，他不是说那个愤怒不是说看到路人不顺眼就想要打人，不是这个愤怒，那叫屁孩，好吧，那叫屁孩，那叫流氓、就是你会对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样，
对，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做，
对，这个大家怎么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行为、或是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变成了大家默认默许跟视而不见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我觉得思考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就是我常常我的脑袋停不下来，这可能我在猜是跟我过动有关吧，因为我小时候
你也是 ADHD 吗？
对，我小时候过动嘛，所以我只要一坐下来，我曾经被验过我的智商很高，但是我很没有办法念书，所以我求学过程是真的是一路被打到大的，真的是那种你要想我小学念维格国小。国中念大直国中，都是对功课学业成绩很重视
很要求的，
我几乎是每堂课被打，就是除了体育课之外吧、我几乎是每堂课都是这种分数差一分打一下，就是一路被打大的嘛。可是智商很高为什么却没有办法好好念书，因为我只要一坐下来，我只要一看到黑板，老师一开始讲话，我的脑袋里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跟画面。我一直到很大咯，一直到长到很大过40岁的时候，我以为我这样是正常的，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跟我一样，只是别人比我更专心，只是我太不专心了。我以前是坐在书桌前面，那个爸妈要叫我写功课念书嘛，坐在书桌前面，我就开始脑袋里面出现很多不同的剧本，有武侠小说的，有科幻小说的，我开始自己开始脑袋里面铺写小说。我每天睡觉之前最好最大的娱乐就是在我的脑袋里面去演我的这些写的小说的内容。然后我只要坐下来，不管是开车不讲话任何事，我脑袋里面没有放空的那一刻，我随时脑袋里面都是一大堆有用的没用的声音一直在，或是画面还一直会在浮现。我原本以为我这样是正常，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直到有一天我40岁之后的某一天，我看到我老婆坐在床铺上发呆，她可能就在发呆放空，我有点好奇，我说哎，我老婆叫凯莉吗？我说哎，凯莉，你像你刚刚这样在发呆的时候，你脑袋里面会有很多想法或是声音吗？他说不会 啊发呆不就是发呆。我说所以你的脑袋不是时时刻刻都一直有很多的声音跟画面哦？他说不会啊，他说这样不会疯掉吗？我说看，可是我从小就这样哎。我说甚至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是认真跟你聊天，可是我脑袋里面还是有很多画面跟声音跟你没有关的，
你可以切换很多、
就是、
很多的，
有很多你可以讲它是杂讯我脑袋里面随时都充满了杂讯哦。那所以我会很需要时间思考，我会很需要时间去想很多很多事情。但我觉得思考这件事情是我很想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知道会收听明杰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对自我的提升，对身心灵的领域的探究，对自身灵魂的了解都是很有兴趣的朋友、哦、
是，
我觉得思考是我们这一辈子都不要停下来的事情。要思考什么？虽然小时候听到这句话觉得很莫名其妙，思考自己是谁，思考生命的意义，这什么东西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思考到最后其实就是在思考这个。
对，
要不然为什么爱因斯坦，为什么牛顿晚年都成了神学，就开始很认真去研究神学。
没错、
所以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很多的价值观，你必须要透过不断不断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下思考，你才有办法去堆叠出你的人生的质感。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你只会跟人家讲是不是，对不对，错不错，那你讲不出个所以然，你没有那么多的逻辑一层一层的 帮助你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沟通一件事情，事情的逻辑的顺序是什么。哦，那所以可是这个东西你不能 临场来嘛，
对，
你一定是透过大量的练习，练习什么？你的脑部练习，脑部里面不管是逻辑顺序的组合，哦，思考层次的这个分析也好，或者是这个堆叠也好，它都是需要一个很长期，哪怕我们本来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因为你不断在训练这些事情，你不断在练习你的思考能力，你都会变成在朋友圈，在这个业界让人家感觉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因为你讲出来的东西就是有文化，就是有内容嘛。
是，
好的，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的另外一点，就是链家小铺过去18年，其实我们做的是电商产业，
是
我们在一个快速变动，变快速到一个太莫名其妙的一个产业了，哦，这18年来，我昨天才发了一篇文啊，哦，早上起来一本就把我吓一跳，也是瞬间被推爆的一篇文。那一篇文我发的是什么？就是昨天雅虎超级商城这个平台宣布结束营业了，嗯，哦，那哎，你要知道链家小铺曾经在雅虎超级商城上面一个月可以做700多万的营业额，一个月他关门了，那时候他是多么的，没有几年前的事情而已，你说真的几年，可能一个小孩从小学小一进去到小学都还没毕业，这个时间轴，这么短的时间轴发生的事情的变化，哦，雅虎的整个王国是在我眼前陨落的，而且我以前是雅虎拍卖起家的，它是等于是我的 key gate 处，欸，雅虎拍卖、雅虎超级商城、雅虎购物中心。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出社会的上班人、上班族，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打开第一个网页，94%的人都是雅虎啊。
对，
从雅虎新闻开始嘛，哦，那雅虎购物嘛，哦，再来就是雅虎运动啊，巴拉巴拉巴拉，雅虎交友啊，哦，期末交友，
我都还记得那个页面。
对对对对对，它不见了。当年我在雅虎做生意的时候，你问我有没有想到有一天雅虎有可能会不见，我真的跟你讲我压根都没有想到。但是为什么这18年来这么多波的变动，先从这个桌机变成行动装置，网速的提升，从 64K 波接上网，哦，ADSL 的年代，到光纤上网，到 3G 4G 5G 的年代，到社群媒体的兴起，哦，十几年前社群媒体在台湾开始兴起，脸书刚来台湾的时候还要用开心农场去鼓励大家下载，鼓励你们互相去偷菜，去活络这支 APP 的程度，然后到这个粉丝团、粉丝专业的成立，明姐应该很有感，就是你可以一开始的时候粉专发的文，每一篇文的触及率跟你个版是一模一样的，
对，没有，
每个人都碰得到，每个人都看得到，
哦，流量红利，
对，流量红利。到后来脸书开始卖广告了，我们做电商的人那是一波哇，这个大兴盛时代啊！那时候脸书刚开始卖广告嘛，在脸书上你只要敢买广告，好，消费者看到就觉得很新鲜啊，
触及率破表，
对啊，触及率很高，重点是转换率很高，嗯，因为消费者看到就买了嘛，
对，
哦，那个年代是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毛利本身是够的，你又敢砸广告，很多人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一个破亿的企业，嗯，那个时候，嗯，然后再到这个社群的这个从雅虎不从脸书到后来变 IG，哦，IG 再变成现在抖音，哦，它一路的变化，那再加上这个从雅虎的流量移到其他地方去的流量的破碎，从流量的集中化到流量的破碎化，任何一段其实链家如果没有跟上，我现在已经不会坐在这边了，我现在可能已经是跑路了，哦，因为流量就不见了嘛。你想想看，如果当年我还在雅虎， 我都没有离开雅虎，我现在怎么办？链家现在是什么下场，是什么规模？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或是你预见到了什么样的未来会决定在雅虎之外另辟战场？
趋势吧，
你看到了那个趋势，
嗅到了那个味觉。我记得最早开始，哦，就是好几，大概是六，顶多也是，哎，不过也没多久，顶多就7-8年前的时候，还是 iPhone 4S， 哎，不，4-6S 的年代间了，应该是6S 的年代。雅虎的高层们一群人到我们公司来开会，跟我们讲了未来的趋势的变化，嗯。其中一点就是流量的转移，嗯，会从桌机转换成行动装置，可是你要知道 ，iPhone 6s 的那个年代，手机屏幕还不大哦，
对，
整体购物体验很差，嗯嗯。然后那个时候 ，Google 开始推一个电商一个网站，如果没有行动装置的版面，哦，你的网站会被扣分，所以说很多人一开始要赶快把自己的官网赶快搞一个行动版的出来，嗯嗯嗯。哦，你看链家的官网做下去之后，那时候我们不懂嘛。也不知道做了官网流量在哪里啊，我不像在雅虎，在雅虎我还可以吃雅虎的流量，我可以下雅虎的广告，
对，
可是你自己开了官网之后你的流量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你也没有人知道要来搜寻你啊，
对，
那这时候脸书就补上了嘛，脸书出来了嘛，脸书卖广告嘛，脸书卖的广告不像其他的数位媒体，是你一口气要采买很大的金额，
它可以零的。
对，他可以，你那时候一开始刷卡就可以买了嘛？
对，
你可以几百几千块的买起，
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突然变成没有门槛的一件事情。以前这流量最大是雅虎首页广告，最上面那个 banner， 你买起来一年大概8000万到1亿2的那个版面价值，哪买得起啊？我们那个年代哪买得起？
天文数字。
对啊，可是突然出现那个，哎，脸书 po 个文右下角的那个加强推广，点下去，信用卡绑定刷一下，1000块就出，只花个1000块，哎，帮你换了10000块的转单。你就很开心啊，流量就来了。所以其实你说真的是你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看到了三步以后吗？其实没有，真的可以每一件事情都看到三步以后的人真的很少，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先知了啦。但是如果每一件事情你可以比别人多看半步，半步就好。
我记得以前听过那个故事，多赢一个马鼻子而已。
对，多赢一个马鼻子有时候差的是态度嘛。哦，你的态度比别人，你拼拼，因为马鼻子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赛马，
哦，
赛马到最后冲到终点线的时候是用高科技去判断谁，为什么？因为他速度太快了。
对，
到最后判断出来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可能那个差距就只差了一个马鼻子的距离，
对，
可能就这么几公分甚至几公分不到的距离。
对，
可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身价可能一差差了10倍。
没错，
那是鼓励大家一个要更努力的一个
进步一点点就好。对
对，那我们那个状态像做生意的状态你就常知道，因为做生意的人面，我们的面前其实是一片迷雾啦。你问我明年这个时候市场发展会怎样，我想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台湾现在的零售市场会是长现在这个样子。今年上半年的零售市场第一季整体都不好，线上线下都不好，第二季线下很好，实体通路很好，但线上很不好。好，那为什么？因为疫情解封，去年疫情解封之后大家都把钱拿去出国旅游了嘛。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如果你打开你的脸书滑几篇，一定可以看到你脸书 里面的某一个朋友现在人在国外。
对，
大家都毛起来出国去玩啊，再加上通膨啊，世界战这个乌俄战争，所以大家心里面会慌嘛。本来就已经在紧缩你的消费预算了，因为你在不安定的时刻，人们的消费的欲望其实是会被缩减的。
对，
因为大家对下明天会怎么样，明年会怎么样不知道嘛。本来欲望就已经被缩减了，然后呢，预算又被排挤了，所以零售整体就不好。为什么线上不好，线下好？第二季啦，为什么线下好？因为大家不想再待在家里了嘛，想要说就算不能出国的人也想要带小孩孩子们出去逛逛，
报复性出门。
对，报复性出游，报复性出国，哦，报复性消费。
对，
所以你连去年，你说去年六月我看得到现在这个状况吗？我没有想象到会是这么严重的状况。很多公司的业绩不是掉3-4成，欸，是剩下3-4成。
好，哦，钟儒，你刚刚一连串讲的好长，但我心中一直浮现一个疑问。其实你很明确的说你不是一个先知，你是因为你很着重你自己的思考能力，头脑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还有你刚刚最早讲的热情跟专注。但我就很好奇，你跟我一样是 ADHD 注意力不全，
是
过动症，
是
你如何保持专注？他就已经是注意力不全的过动症了，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你一定是经过某一件事情或是某个很长时间的累积去改变这样的行为，你才能够保持专注。
我觉得我的状况有一点点特别，
我们就要听特别的，就
是，当我开始专注的时候，全世界就只剩下一个声音了。但当我对这件事情投入无比的热情的时候，我的 ADHD 其实就不药而愈了。好，ADHD 也不是你永远永远都没有办法专注啦，不是啦，
它只针对某一个特别的领域，
对对对，
可以一钻进去就，
对，
这个世界就
反而是
看不见。
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小朋友，从小长小朋友，他是在某个领域里面是有很惊人的天赋的，
是，
哦，那个天赋可能是别人莫名其妙觉得，你为什么数学这么厉害，
嗯，
为什么记忆力这么好，
对，
为什么你棋下的这么好，
对，
哦，那我在对我自己的兴趣的部分，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当我对某一件事情起兴趣的时候，我那真的是全心全力的投入。比如说当我对打高尔夫球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的时候，我一天花6个小时在球场，我一个礼拜下场2天，哦，那我打完18洞觉得自己打不好就再打18洞，哦，然后我是很虐待自己的方式，可是别人看我是在虐待自己，可是我觉得我是很enjoy
乐在其中。
对，然后我开始收藏玩具的时候，我一开始从模型入门嘛，哦，我开始决定要开始做模型的时候，我是把市场上所有 有在贩售的钢弹模型全部买回来，然后每天晚上做，我平均两天可以完成一支我们讲 HG 的模型。好， HG 是仅次于 Perfect Ground， 仅次于 PG， 那个是 PG 的这种盒装打开里面是有上万个零件的，你要一个一个把它组起来。那 HG 是它的下一层，就是它也可能有上千个零件，那我可能两天可以 组完一支，然后我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没有人，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感觉。那时候感觉整个脑袋里面的多什么胺，
多巴胺，
多巴胺是完完全全哇满意在我的 脑壳里。然后我对任何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投入方式。
钟如，我去过你家，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是是是，
李钟如应该是全台湾玩具收藏界里面的大户里面的牛角啊，我又用到牛角这个词。
不敢不敢不敢。
他家里面有真人版大小的蝙蝠侠，真人版大小的钢铁人，还有不计其数一眼望去看不完的公仔，还有你在英雄电影里面所看到的那些
道具、
啊、相关的道具玩具。哪天你开蝙蝠车上路，我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是是是是，我超想买的，
我就知道，
只是因为台湾没办法上路，
好
买了不知道放哪里、啊。
好，钟如，因为 我上次到你家去，我真的开了眼，结果我们去了不止一次嘛。
是是是，
我到这边来又引发我另外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样掌控你的时间？因为你说你三个小时
哦
可以看完一本很厚的书，
我
然后组个模型两个小时，
我超级会控制时间。
我们问到
时间控制大师啊！我跟你讲，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这么说啦。其实的确，我觉得我把我的时间控制得很好，因为我的脑袋里面其实有一个脑时钟，随时在转。
是，
那包括我现在我们录音到现在，可是你问我录音过了多久，我大概都还是可以还蛮精准的跟你讲出来。然后包括我对我自己行车要花的时间。包括我自己吧吧吧吧吧，就是我其实蛮受不了没有时间感的人。所谓没有时间感不是说爱迟到，不是哦，没有时间感是有些人是一做一件事情之后他就完全忘了时间，然后常常导致他下一个安排 delay， 或是常常会让他导致于这个他放人家鸽子啊，或者是啊行程常出现纰漏啊，误了搭飞机的时间啊，这种我对我的时间其实是切割的很仔细的。好，那对每一件事情我要投入多久，然后我在其实我自己脑袋里面有个习惯啊，比如像 我睡前我就会先过一下明天我要几点起来，起床后要做什么，因为 我们不是上班族嘛，所以我每天的行程是不固定的，
对，
每天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事情，
对，
我会过一下我要做什么，每件事情我大概花多少时间去做，做完之后我要花多少时间抵达另外一个场域，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场域之后我要接着做什么，那每一件事情我允许自己给自己多少时间 去使用它，用完赶快要换到下一件事情。那 我其实对自己的时间控制，包括我要放松也是，我决定今天晚上我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好让自己废一下，我要边喝酒边追剧、哦、然后边打电动，
然后三个小时你就咖吗？
对，时间到了哎，顶多就觉得哎，喝酒喝得有点过瘾，再追一点，好，赶快去睡觉，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外人看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生活过得很，你到底有没有在睡觉，这是很多人最常问我的。
对，我在想说你到底是一天睡几个小时，
但是我睡很饱，我觉得我可能外人觉得我们都没有在睡，可是 我得讲，我觉得我睡很饱。当然，一方面我睡眠品质很好啦，我是那种黏到枕头马上就可以深度睡眠的人。那 我也可以让我的睡眠时间变得很破碎，可能人家一次要睡八个小时才能睡饱，可是我可能可以晚上睡四个小时，另外的时间早上白天的时候找时间补午睡半个小时一小时都可以让我觉得被充电到。那当然那是我的体质啦，可是 我觉得时间感这件事情很重要、欸。我的脑袋里面其实有一个还蛮清楚的行事历，就是对于我接下来像今天等一下结束之后我回到公司，我要忙哪些重点的事情，我会把它都忙完。所以平心而论，如果我自己在旁边看我自己，我会觉得这个人很悠闲，但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悠闲，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用很集中的方式处理掉我的工作。
真的应了那句话，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
是是是是是是是。
好，钟如，
hey，
你的时间应用的方式真的是应了所谓时间管理大师。当然这个
还好我用对地方。
这个词在网络上面被用在比较负面的地方，但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应该是要像李钟如这个样子的使用。
不敢不敢。
那钟如，
hey，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你的家庭。
好。
你有一个让你很骄傲也让亲友都很称赞的儿子叫亨利。
是是是。
那当然因为你创业很成功，你也很爱小孩， 你和凯莉的情感也非常的稳固扎实，所以你提供了孩子一个非常安稳安全的生活条件跟避风港。那么你是怎么样去扮演父亲的角色？因为我实在是熟你很多，所以 我大概知道你在父亲自己父亲的这个角色上面，那你的父亲其实你是从很小就没有父亲的。
是
那当你自己担任了父亲这个角色之后，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爱去给亨利一个家，然后扮演你父亲的角色？
首先我必须说，我觉得老天真的对我很好了，他给了我一个跟我完全不像的儿子。什么意思？跟我完全不像是什么意思？我讲的不是长得不像，是个性完全不像。小时候我非常的叛逆嘛，就如果 有像明杰知道，可能有些追踪我的脸书的朋友也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我20岁不到就可以把家里搞到被法院贴封条，然后念书啊，这个闹事啊，打架，我妈去为了我去学校，不知道去过几趟了。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让父母糟心的一个小孩啦，那甚至家族的长辈讲到我也都是叹气加摇头，就是那种啊，这都拍电影嘛，啊，这让妈妈操这么多心。当然我妈妈也超坚强的啦，我妈妈真的是大时代的女性，伟大女性的代表之一啊。那我人生的分水岭是当兵。我当兵前跟当兵后，我自己觉得完全变了两个人。应该说我当兵了1年10个月的时间， 我整个人沉淀下来了。沉淀下来之后，把另外一个真正的李宗儒展现出来。我说我儿子亨利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从小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因为我是用自己当标准嘛。我觉得我小时候这么坏，如果可以比我小时候好一点，我都觉得很棒，我都觉得是我捡到。所以在这部分他有遗传到妈妈。他从小一出生就非常的贴心，就非常的孝顺，他去哪里都会想到我们两个。他去年一年因为准备要联考，高中联考的关系，我们现在叫会考，他住校。那别人住校可能都不愿意跟家里联络嘛，就是妈妈打电话来，爸爸打电话来觉得烦。他在住校期间我们几乎还是每天通电话。对，然后他会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他说他现在在干嘛这样子，至少当天没打隔天也会打。那我们到现在看到彼此都还是会互相拥抱，还是会互相打招呼，然后我们还是会一起聊天。但你说如果我当初是怎么去设定我自己这个身份，其实我一开始就设定得很清楚，我要当一个会让我儿子崇拜的爸爸。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小男孩在成长的过程其实是看着爸爸的背影在成长。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很大一部分会决定了你的小孩、你的儿子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
你这话 让我想到，其实每一个孩子他不需要被特别引导，他天生就是自动的会去崇拜爸爸。
是，
常常我们会变得对爸爸会有很多的看法或意见，往往不是因为那个天生的设定不见了，而是那个父亲的角色他没有持续的成为一个被崇拜的榜样。
是
然后你很清楚一开始就设定了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一直陪伴着你小孩。
小男生的成长过程是这样嘛，一开始先崇拜父亲嘛，
是，
到他长到有一定独立能力的时候，他会有弑父的冲动嘛。
对没错，
就那个感觉就是要超越父亲嘛。
对，
我先崇拜你，那是在我没有能力的时候， 我什么都得靠你的时候，我会崇拜，因为你是个强大的个体，
对，
然后你又保护我，提供我这个吃住，
对，
所以我崇拜你很正常。但当我有一定能力的时候，我想要脱离你的控制跟掌握的时候，就会产生弑父的念头。那不是真的要杀掉父亲了，是
我心理上面，
对，我想要脱离掉你的控制。那当然这些都是人的过程。跟我跟我儿子有没有吵过架，闹过脾气？有哦。我们曾经也有在他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有闹得不愉快的时候，但是那个时间很短。而且我们两个都没有讲出最后那句话，
最伤人的话，
最伤人的那些话我们都没有讲出来。那后来也就是随着时间或者随着彼此的陪伴也都过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问我说怎么样当好一个爸爸，我觉得钱什么的都是其次。你说当然了，因为我身边都是生意人的朋友嘛，那身边有很多朋友比我都还有钱很多的。那从小大家的过程，包括我儿子他也是念私小嘛，从私小到私中，他身边有很多很有钱的家庭 的小孩。那很多小孩甚至 上学国中生上学就穿10000多块的球鞋，你觉得离不离谱？他们来我们家玩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一群同学同班同学来我们家玩，那鞋子拖门口，我回到家看到我们说，我靠，你们穿这一些鞋子去打篮球啊？ 好，那些鞋子都是我看，那我有拍照，我那时候我有拍啦，我拍，然后我有那时候我有传在自己的脸书，我说哇，是小朋友的鞋子穿的都真好，我这些鞋啊，这没有一双是10000块以下的，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只是一个运动的鞋子，我啦，因为我自己有在收藏球鞋。我不会穿那些球鞋去打，因为它就不是拿来打篮球的球鞋嘛。
它就是收藏用的，
对，它就是收藏用的嘛。甚至连穿出压痕我都会心疼的球鞋，你又把它拿来打篮球。好，但是，所以我很清楚，真的不是对小朋友讲，真的不是有钱就能解决一切，
真的。
因为小朋友也不应该是被钱砸出来的啦。平心而论，
没错。
教会小朋友正确的金钱价值观很重要，然后教会小朋友，但是你让小朋友看到你自己的金钱价值观，我觉得那个。更重要，我们差太多的父母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嘛。
对，
你叫小骂小朋友不要用手机，就你一直看手机。叫小朋友 要珍惜金钱，结果你自己在金钱上面很没有观念。嗯，好，你自己是一个购物狂，你自己是一个囤物狂。
对，
然后叫小朋友要努力，要这个认真念书，结果你放个假就烂在沙发上，你也完全没有让小朋友看到你在充实你自己。
真的，
对不对？所以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就告诉小朋友，你必须要是个正直诚实的人。但是你却在小朋友面前演出了 一幕虚伪、自私、哦、这个背信的状况。你不要觉得小朋友看不到，他都看得到。
可是很多的大人他会觉得
他看不、
啊、这是我跟你无关。
对，这是大人最大的谬思啦，就是他会觉得我几岁你几岁，我是成年人，我不得已啊，我有社会的压力，
对，合理的借口一切。
当你合理了你的行为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你就失去了教育你小孩成为一个正直人的资格了，你就失去了这个条件，因为你讲的话他再也听不进去了。
我会跟钟儒认识这么久，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年过半百、哦、人生来来去去，朋友、啊、上车下车来的很多，走的也很多，会一直留下来几十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钟儒让我感觉很正直，很正直之外还很真。
是是，
那钟儒，人家讲说无奸不商，那你很特别，你是一个不奸的商人，甚至于你是把很多心里面的东西都放在台面上，有时候还会被践踏、被糟蹋、被不看重、被伤害。那我想请你聊一聊，你在商场征战打滚这靠近20年的时间里面，你怎么样面对商场上的各种狡诈、斗争啊，人性的黑暗面啊，台面上台面下两张脸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怎么看待？
这些东西说穿了就是人性嘛，
就人性，没错。
那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自己对人性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跟认知。嗯、那你要怎么去了解人性呢？看书吗？看书了解人性，看到的都是你大脑以为你懂了，实际上你的身体告诉你你不懂了、啊。就是
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的功夫还没到处，
你一定是先入世嘛。
对，
你先入世，你先进入到这个世界，去认识广大众，去认真的过好你的每一天，认真的受伤害，认真的疗愈你自己的伤口，然后认真的去思考为什么你会受伤害，然后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认真过日子的人，他一定会慢慢慢慢慢慢的了解这个世间的人性长成什么样子。
认真过日子，这个很重要。大多数人都是蒙着眼睛迷迷糊糊过日子。
对，你被伤害了，哭了一场，然后以为自己疗愈了，但其实你没有。然后你被背叛了，你被利用了，等等等等等。如果你是很认真在过日子的人，然后你的人生一定会越活越香，因为你沉淀了越多东西。
是，
而这些东西透过你的咀嚼消化，最后变成你人生的养分、哦、它真的成为你人的一部分，你人格的特质的一部分。所以我不敢讲自己多正直啦，因为这个我觉得自己讲很奇怪，我们永远在追
求。我刚刚讲了，我刚刚讲了，
我们应该说我们永远在追求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路上，我们都希望多走那一步。那你说所以我们已经很好吗？当然不是啊。你说最近这么多社会事件被爆出来，这些人在被爆出来之前，他们别人也觉得他们很好啊，别人也觉得他们是好老公、好先生、好一个好男人，所以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黑暗面嘛。尤其我们男生怎么会不知道呢？小从国中开始躲起来偷看小本本，对不对？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心里面有多少黑暗面？那第一个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你的黑暗，你愿不愿意去面对你的不堪的那一面？
就是对自己老老实实。
对，老实之外，也不能只有就老实了啊！我这么黑暗了，那我们就这么黑暗。
调整跟修正，
就是你，我刚讲，包括我有儿子嘛，我希望我可以在他面前成为一个正直的男人，所以他，我会心里想，如果今天我做了这件事情， 被我儿子知道了，他会不会很难过？他会不会很失望？他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价值观？你说男人面对诱惑，面对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生意人，接触的人多，钱多，机会多，
对，
诱惑也多，
中如旁边很多的美女，
是是是，
经常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只有我老婆一个，只有我老婆一个，只有我老婆一个，
哎，这是真的。周围很多美女，但是她都入眼不入心，
是是 是，
永远就是忠贞的爱着凯莉。
对，我们
这是我们老朋友都知道的，
因为我们。在有在健身的人讲说，好了，我天生睾固酮不足，好吧，我没有能力欣赏女人，欸，我眼里只有我老婆一个。
除了老婆之外，其他的时候睾固酮都是不足的。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其实人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生这一本书，哦，这一场功课，真的是一辈子都做不完了，一辈子都研究不完。所以如果你说我懂不懂人性？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懂人性，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很不懂人性。
钟如如果真的 要说，对商场上各种人性的洞悉的话，他应该是被归列在老狐狸那个等级。
欸，为什么你知道？
但这个老狐狸绝对不是
负面的。我懂，不是贬义的。
对，不是贬义的。
就老江湖啦。
老江湖真的是老江湖。
的确我是啊。可是为什么我可以被称为老江湖？不是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深思熟虑，
深谋远虑。
深谋远虑或是满腹经纶，其实不是。而是大多数人的对欲望的驱使的念头都是很单层次的念头，你很容易识破。嗯哼。比如说男生看到性，一个单身的男生看到性感的女生，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你很容易想象嘛。
对，
一个人看到钱，一只猫看到鱼，一个饥饿的人看到食物，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有什么情绪？那是很容易被推敲出来的东西。只是很多人连这一层都没有去思考，你光是会去判断别人的正常反应，遇到这件事情他会有什么反应？你光是愿意思考这件事情，你就已经赢了50%的人了。如果你再去想，那他。好，我们讲饥渴的人看到食物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他会，那他吃完这个食物之后，那你开始往下思考，那他会怎么去取得这个食物？如果这个食物不是他的，他会抢，他会偷，他会买，还是他会乞讨？他你就开始会去判断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可能。
对，
那你再逐一层一层的往下思考，你就会成为别人眼中深思熟虑的那样的人。可是说穿了，其实这都是一些很基础的。欲望驱使的动能，
所谓的老狐狸也不过就是
看多了，
看多看透这些人们的惯性行为。
对，就是你因为你已经很容易判断出来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那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哎呦，你好厉害哦。但其实不是厉害，这根本连智慧都称不上。真的智慧其实真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了。那这只是因为我们看多了嘛，我们看多了就只会觉得说啊，不意外。那我们也会为了这些行为去做好其他的准备。对，
好，今天呢，我们从钟如这个人的内在聊到了他的创业。在节目的最后，我要问钟如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多网络上的朋友们都会想知道的，就是我想请钟如谈一下台湾未来10年的网络经济发展，可能会有的。会出现的契机或是危机，因为你是一个在网络上面打滚快20年的人，我想你的意见一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是，如果你真的要问我10年的变化，如果是官方说法的话，我大概洋洋洒洒可以讲一大堆，再讲一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会先告诉你一个大前提是，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
是。
哦，不要说10年了，连1年我们都很难精准预测。为什么？去年的这个时候，你有想过 ChatGPT 会横空出世吗？
没有，
对不对？但现在 ChatGPT 多好用啊！
是
我昨天为了要拟一家新公司的公司章程，我直接丢了一句话给 ChatGPT 说：“请帮我拟一份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叭叭叭叭叭叭叭就出来了，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用啊？那你说未来电商的变化，第一个。AI 一定会被大量运用在各式各样的生活上的运用里面，包括电商的运用里面。好，这是一个，这是科技的运用面。那 VR 虚拟实境或者扩增实境的部分，我个人觉得还不会这么快，因为 我并不觉得现在 的科技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虽然 Apple 也推了他们自己的 VR 眼镜嘛，明年要上，好像是今年什么时候要上市嘛，一个10万块，但我不觉得马上它就会上，它可能我个人比较客观认为 VR 大型的普及大概会是2年后的事情。第一个，你价格一定要先降下来嘛。第二个，你硬体做好了，你要够多服务厂商要做服务，就像当年的智慧型手机一样嘛。
对，
你有一个智慧型手机的平台，可是你要够多的 APP 的厂商，写 APP 的厂商出来啊。
对，
所以它会需要一点时间。那至于我们讲我们电商的部分，电商的部分，我觉得未来流量红利的消失已经是一个事，已经寄存的事实了嘛，这个我们不用再争论了。买广告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对，所以未来电商这两个字会越来越视为。它不会不见，它会变，它就是又回到了整体零售的一部分而已。嗯，因为电商本来就是零售嘛，它本来就是零售，它只是零售另外一种通路跟另外一种呈现的模式。
对，
所以未来电商会越来越少人被提到，因为越来越有规模的公司，它都已经是变成一整体的，包括像链家这样子做的比较久的。我们今年会开始进百货通路，我们预计2年内希望可以开出8到12个柜点，慢慢的对，在这个之后再认识我们的朋友。可能就不会再认为我们是电商品牌。如果你是从百货认识我，你可能会认为链家小铺是一个百货品牌，只是它有官网。
对，
好，跟你在官网路上认识我说，哦，链家小铺是电商品牌，它也有门市，它也有专柜，就不一样了嘛。所以未来电商这两个字会越来越视为，就是越来越不会有人刻意去提起它了。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短影音的崛起，这个是所有人必须要注意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短影音的崛起会大量的分食掉现在既有的电商通路的订单。好，那第二个，它会影响到人的生活很重要的组成。如果你去看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年轻人他们都在滑短影音，抖音拿起来就是看抖音，一看可以滑半小时一小时，时间就不见了。好，那脸书或是 YouTube 为了要对抗抖音短影音的这样子的入侵，也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短影音嘛，推出了 Reels， 推出了这个短影音的这个频道，然后当然也成功帮他们抢了一些流量回来，用户回来，可是实际上却让短影音泛滥的这件事情更严重，因为你以前是打开抖音才看得到短影音啊，你现在滑开脸书你也看得到，
对，
滑开 YouTube 你也看得到，
都看得到，
对，所以短影音未来，当然现在抖音在台湾还没有开放购物车了，它的小黄车还没有开放，所以台湾的电商市场还没有被抖音很严重的影响。但一旦抖音开放了小黄车，就是我们讲的购物车，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抖音上面看直播就买东西的状况的时候，势必会对电商市场造成另外一波的冲击，因为流量又往那边去了。那现在的电商市场流量集中，很难讲还有集中的时候了，因为你说以前 前几年可能直播很好，可能团购很好，但是这些都是比较没有根的生意嘛。什么意思？就是马克·祖伯格要不要给你流量，要不要给你触及，
是他一句话的，
对，就决定了你事业的发展嘛。
对，
他觉得看你不顺眼，把你的粉专 ban 掉了，或是把你的触及给降低了。你想哭，你都不知道找谁哭，
真的。
很多人以为说啊，Alan哥，你们认识电商做这么久，你们一定认识很多脸书的朋友。我说我是认识不少，可是帮不帮得上忙才重要啊。你以为脸书就这几个员工吗？哦，我甚至认识高阶主管，他们都不见得帮得上忙，因为这不是他管的。对啊，所以这大概是我对未来的一点小小的看法了。
好的，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邀请到了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心目中的创业之神。
不敢，
请他在这里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洋洋洒洒的谈他自己的内心，谈他的家庭，谈他的事业，谈他的人生观以及创业的价值信念。今天非常感谢钟儒来到现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